好了，2019年已经进入了尾声哈，已经进入11月要尾巴了，然后开始进入12月。请问各位，这一年有多少事情值得感恩的呢？很多哈，值得感恩的。那你怎么庆祝这个感恩呢？吃火鸡吗？教会有火鸡大餐吗？
有。
哦，太好了，自己吃呢，还是邀请人一起来吃呢？有，还有多少事情你持续在祷告中等候呢？有哈，你看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本来就谈到祷告，毫无拦阻的祷告。当然，我们读了诗篇的88篇当中，这个祷告在等候呼求，把它的环境都讲出来哈。所以我们一开始当中，我们来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有关于祷告。
又不知己见的人想讨论出一致的决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230多年前，在费城的美国13个州的55位代表就在做这不可能的事，制定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5月，制宪会议一开始便争论不休。唯一的共识是推举隐居乡间的华盛顿担任制宪会议主席，唯有他能服众望，但华盛顿避免用声望来左右宪法的制定，因此很少开口。超过一半的代表受过专业法律训练，并且曾担任过律师或法官。以职业分，有商人、工厂主、农场主、医生等等。这些人可以说要钱有钱，要学问有学问，有人精通罗马法，有人熟读大宪章，引经据典，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越拖越长。6月28日，本杰明·富兰克林终于忍不住了。他说：“前面4-5周的一个小小成果，就是悲哀地证明了人类理智并非十全十美。”他回忆独立战争时期，在这个大厅，他们定期向上帝祷告：“上帝如何使我们打败了大不列颠？”先生们，忘了这位强大的朋友了吗？还是我们认为已经不需要他的帮助？几句话点醒代表们，每逢关键时刻都有不可思议的神迹降临，逆转战局。1776年8月，32000多英国正规军把不到10000人的美国民兵包围在布鲁克林，一边是久经沙场、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一边是仓促成军、缺乏训练的民兵。美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英军从三面合围过来。华盛顿决定渡河撤退，而英军以调遣舰队切断美军退路。眼看包围圈就要合拢，突然刮起了强烈的东北风，使英国军舰无法前进。入夜，华盛顿带领士兵们跪地向神祷告，然后开始撤退。临时征集的小船从布鲁克林往返曼哈顿码头，因船只不足，撤退非常缓慢。眼看天要亮了，河上竟然升起浓雾，掩护着美军，直到最后一批美军连同所有的物资安全撤离，大雾才渐渐散去。正准备下令全歼美军的英军指挥官发现布鲁克林高地空无一人，懊恼之余不仅赞叹这绝妙的金蝉脱壳。独立战争中，美军从未停止过祷告。1783年，英美两国签署巴黎合约，承认美国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前面就是康庄大道。到底要建成什么类型的国家，代表们的政治理念和13个州的经济利益有很大差异，甚至冲突对立。富兰克林是代表中最年长，当时已81岁。他对那些血气方刚的代表们说：“先生们，我活了一大把年纪，年岁越长，越能见到这个真理的更多铁证。上帝统管人类事物，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先生们，我完全相信这句话，若非他愿意帮助我们，我们所建造的这一政治建筑不会比巴别塔好到哪里去。”富兰克林建议由费城当地的牧师带领，每日举行祷告会，他的建议成为会议的转折点。可以说，没有祷告就不会结束无休止的争吵，没有祷告就没有美国宪法，就没有今日的美国。而今天，美国又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 2019年2月7日，川普总统在67届全国祈祷早餐会上说，美国在伟大的探险前总是以聚在一起祷告开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式了。5月2日，白宫玫瑰园全美祷告日上，副总统彭斯说，美国人都相信祷告，祷告贯穿着美国历史的每个时代。建国先贤约翰亚当斯曾说，击败欧洲所有炮舰军队容易，管理好自己难之又难。基督徒管理好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祷告。我们生命中无论遭遇困境还是一帆风顺，祷告能给我们指引，祷告能给我们信心，祷告能给我们力量。每天一点点，世界大改变。
今天的重点就是放在一个祷告的里头，这个祷告本身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核心哦。那他刚才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神管理所有的人事地物，我们有这么好的朋友一起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要谈到，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经历，好像有时候祷告不蒙垂听，好像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都没有什么回应，就好像约伯记里头那个约伯了，里面告诉我们他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约伯的祷告没有达到神的面前，他自己相信他没有做错什么，那么神让他这样受苦是不对的，因为约伯他受了很多的苦处，他的家人走了，他的财产被拿走了，身上长了蛮多的疮，他不明白为什么。可是在约伯记的前面神已经讲到了，神允许撒旦来攻击他，他不知道不明白，约伯一直不明白，直到到约伯记的后面的时候，那个时候38章，那是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面临一段的时间，谈到了这个我们的祷告有过一个难处，这个祷告难处就是有时候好像没有任何的回应，好像我们的祷告是，虽然祷告是基督徒的核心，可是这个祷告有时候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有很多的圣经中的这些有名望的门徒使徒，有名望的这些人都有经历过，这些圣徒都经历过这样的，他的祷告没有回应。甚至你看那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说，我得了启示实在太大了，以致有一根刺刺在我的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自高，我为这个事情祷告了3次，叫这个刺离开我。可是神给他的回答是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很多时候神好像我们所遇见的难处，就是神不是按照我们的祷告来回应我把这个难处。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诗篇的第88篇里面谈到了，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呼吁你。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昼夜呼吁我们的神，可是好像神没有回答，好像神没有解决，甚至在第9节说，我天天求告你，我向你举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启示他用启示，他对神有一个疑问，你要做的这启示要给死人看吗？你这些事情要在坟墓里面才能够，提了很多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启示岂能在幽暗里，你的公义岂能在被忘记着，他一直在求问，一直求问，一直求问，到了14节，他好像放弃，耶和华你为什么丢弃我，你为什么颜面不顾我，他里面的苦处，里面的难处，就像约伯所碰到的。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来生命来到了一个地方，进入那个黑暗？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老师告诉我说，我们人生呢，就好像这个都四季一样，有春夏秋冬，有时候我们非常愉快，有时候我们非常的火热，有时候好像已经枯竭，甚至我们的生命会进到一个冬天，万物枯竭，冰绝都不动。当我们进到这样的一个冬天的奇景的时候，你的生命进入到，你怎么来回应，你怎么来思考，你怎么来做呢？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个问题来想一件事情，如果我的祷告没有被回应，我怎么来自我诊断？主啊，我的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回应？是哪几个事情让我要来思考呢？今天我们就来思考，你怎么来思考？说我祷告了1个礼拜、2个礼拜、3个礼拜的时候，我怎么来想一想， 我的祷告为什么没有被回应？自从你知道，我们都开车，谁我们当中都开车子嘛，对不对？有人不开车子了吗？有人骑脚踏车的有没有？上班骑脚踏车的有没有？大部分开车。你的车子，有人是一开始就买新车，像我们刚到美国来，都是买二手的嘛，对不对？那越便宜的这个二手时间越长嘛，对不对？越长时间，有一件事情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车子总会出问题，对不对？你会不会诊断你自己的车子出问题？开到一半突然加油不顺，电力不顺，你会去做一些诊断，你就会想哪里啊，汽油啦，点火啦，哪个地方，每个你都要学会。所以来美国最重要，我最会学会的就是怎么修老车子、旧车子。修不好的就要到这个修车房里面去 ，garage 里面去给人家修啊。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后来我发现哈，年纪越大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没有这个时间去啊。那相对一件事情，如果我的祷告是跟天上地上与天上连接的时候，这个是个通信设备，从我的心灵跟神上面有个通信设备，我怎么看到如果通信断了，你怎么去诊断呢？就好像你现在打电话到国内去，你用什么打？哎呀，微信哈，没免费的哈，留话也可以嘛，对不对？或是这个 FaceTime 讲话也可以嘛，哇，不得了，非常好。那不像过去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要补国际电话00128886什么叫没有？是不是按了？对不对？所以现在越来越快了，通信的这个方式越来越多了。好了，我们跟天上的东西很简单，我们叫心灵诚实向着神。我们说，可是如果没有通上的话，你祷告没有达到宝座前，哎，你就要回想有哪些事情是打断了这个通信。第一个，你跟神的关系可能出了问题。可能你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可能你跟自己的关系出了问题，而这个关系就是今天我们来思考了。谈到这个关系，我就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的爸爸。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是谁啊？爷爷的爸爸的爸爸，一直上去到最第一个叫什么？就亚当嘛，这个亚当。那亚当，我们的信仰是个关系的信仰啊，关系。等一定要受洗的时候，我会谈到一个很重要，是个关系。我们跟神是个关系。亚当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他们有很好的关系。圣经里面说啊，天起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要跟那个人亚当，那个人跟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怎么样，藏在园子的树木里躲避什么？耶和华的面。本来以前面对面的，现在他开始躲避耶和华面。为什么？他一听到声音就害怕了，因为他做了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没有按照他的命令当中。后来当然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他就一连串这个神就有一些咒诅临到他的身上。他对这个亚当说，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要终身劳苦才从地里面怎么样得到吃。以前在伊甸园里当中的时候，他手伸手一拿就有东西吃了，对不对？他根本不用劳苦，神就预备满满的人。可是因为地受了咒诅开始了，你就发现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他跟地的关系出了问题，地就长出什么荆棘跟蒺藜。你去种田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石头拿掉，把杂草拿掉，把荆棘蒺藜拿掉，相对的又会长出来。你发现他跟什么，他的妻子关系也出了问题。当神问亚当说，亚当你为什么吃了不可吃的时候，亚当说什么？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现在变成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吃了。你看他把罪怪在谁身上？怪在夏娃的身上。他问夏娃，夏娃你为什么吃了不可吃的东西呢？夏娃怎么说？你造了那条蛇给我，叫我去吃了。你刚才大家都推过来推过去，关系当谁都不愿意承担的关系，最后呢，亚当对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也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啊，耶稣基督降世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把我们赎回来。赎回来的东西是他要把那个咒诅除掉。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律法的咒诅，很重要的。这个关系跟神的关系本来是断裂的，本来是分离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把这个律法上的咒诅铲除了，我们跟神和好。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一再提到我们与神和好。原本的不和好，这个不和好呢被我们分离了。问你一下， 先生跟太太从来没有吵过架的举手。啊，都吵过架吗？吵过架之后一天不说话的举手，很多嘛，三天、三个礼拜，最多几天。圣经说什么？生气不可以到什么日落，日落之后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和好。和好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神要跟我们和好，借着谁？借着基督。借着基督打破那个咒诅，神已经伸下一个手了，他要跟人和好。那我们跟好，那就是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咯。那如果我跟我的太太不说话，好了，大家认错，看谁先认错。你猜谁先认错？哎，谁的修养好，对不对？我说，或我们两个人比赛，看谁先认错，谁就赢了。开始都是我认错，后来他认错。但是慢慢的，你知道，那关系就越来越好，因为彼此不认识嘛。慢慢慢慢越来越认识，慢慢有些话语上的包容。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他们做出？你知道，慢慢就会包容，慢慢学习在里头。我们跟神也是一样。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神的家庭，我们开始认识这位神，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被建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的祷告没有被回应的时候，就好像我叫我的太太说晚上我要吃牛肉面，我太太不理我，诶，是不是我他不讲话，然后你就会想，诶，是不是关系上哪个问题出了环节，你就要干嘛去和好吗？哎呀，哪一天，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是我们的结婚周年日。哎呦，我都没有想过这个日子啊！马上要回复这个，然后弥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很简单。可是我们跟神上出了关系怎么办呢？我们跟神出了关系，出了问题怎么办呢？你就要思想一下，你在态度上，你在行为上，你在哪些事上有没有得罪到神？我们喜欢神回答我们，喜欢神回应我们，或是你今天读圣经祷告的时候你特别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感受，你就开始回应一下，是哪个环节上我们跟神出了问题。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求职的时候会不会去找面试官，你面试官面试的时候，坐下面试的时候，你总是要评断嘛，一看到这个人就开始评断，从哪上面评断这几个人呢？从他的人品，从他的什么态度，从他的能力来评断一个人。你也用这个来评断，说主啊，我在哪个品性上面有没有不讨你，我能够改变的请你告诉我，或者是我的态度，我服侍上的态度，或是我在待人的态度上，或是我在读经态度上。我跟你讲，做牧师做久了后会有一个职业倦怠症，你知道吗？职业倦怠是副弟兄说，今天要受洗了啊，又要下水了。职业倦怠症啊，上次弄的衣服全湿的，裤子湿的，那种湿的，还要去吃饭。哦，你知道吗？就会有这种啊，职业倦怠症，没有兴奋。为什么？你做了烦了。你就说我们服侍神也是服侍他带哥啊，态度上出了问题。一个态度上出了问题，你会得罪神，因为你不以他为喜悦。那么同样在能力上也是，你也知道我有没有尽我。所以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什么？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时候是在我们的尽力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当中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像我跟我太太当中，我们常常会分享我们心里的事情，分享我们心中的感受，分享这个事情，大家分享。你跟神有没有在分享这些事情呢？你在这事情上你专注什么？你专注什么？圣经这样说，诗篇第六十篇，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与他的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不一定你犯罪哦，不一定说我做什么坏事，我注重我对那一件事情，我注重那个罪孽，就是那个人家做了什么事情，我听到什么事情，你不去抵挡他，你注重你不去处理的时候，主必不听。所以啊，很多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很重要的，你的心里做什么，就好像啊，你看年轻的时候我们结婚在一起，对不对？啊，这年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坐里面，如果我眼睛看到别的女人走过去，你猜我太太会不会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这是神创造的美好的女人，我欣赏她，可不可以？你心里注重什么？你看我们在身边，你心里注重什么？工作， 这个人的赞美，心里注重这个你手边的成就，你心里注重，而不是把这个荣耀归给神的话，你说神怎么样？这个就是神要来提醒我们，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你知道吗？扫罗王跟大卫王最大的不一样是，大卫王很容易就怎么样悔改，扫罗有没有悔改？他被指出来了，他并没有悔改。保罗有没有做错事情？大卫有没有做错事情？有啊，他还犯了奸淫的罪，可是他立刻悔改。神说他是我心里面所喜悦的。大卫呢，指出他的错来，有没有悔改？圣经这样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吩咐的命令，你若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坚固你的王直到永远。他没有，他第二次又再犯了。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神差他差这个跟这个扫罗王说，你去打击亚玛利人。到了十五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打击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命令呢？急忙粮物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他没有悔改。我们人都会犯错，我们人都在学习当中，可是当神透过经文，透过诗歌，透过信息，透过弟兄姊妹这些的见证，你心中有个见证，你立刻悔改。当一个人立刻悔改，你就恢复关系了，你跟神的关系就恢复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个拦阻我们的就是我和人的关系出问题，你在对人的态度上可能出了问题，别人对你做了某一些事情，你不能，是你无法饶恕他们。当别人没有饶恕我，我的祷告可能会受拦阻，但是知道我没有饶恕别人，我意见的拦阻，我就以为是这样子，那你就找觉得是我的责任是错了。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在祭坛上想起像献祭，就是你来做礼拜的时候，你来这个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要去处理他。这个经文不是说想起你向弟兄怀怨，是别人觉得我其实我没做什么，做错什么，可是别人对我怀怨，你要马上放下来去处理，而不是说哎呦，这个别我觉得我看他不顺眼，我看他做事什么样的，我里面怀怨，甚至在我啊，我现在怀怨，不是这个，是你跟我好像没做什么事情，那别人怀怨。我自己曾经遇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做会长做的时候，有人想要做会长，就托了一个人说，哎，我想当会长，找这个人来弄。那我只提出一个问题，要跟总会讲一下，跟总会那个人不需要啊，你就让我就闹得很僵，他就开始觉得我不舒服，我好不好回我会长让你做好了，我会长让你做，但是呢，他就觉得开始制度不好，他就我做没什么都没做，好像我做错什么事情了。神经像我光照，读了这个经文，然后又有别的姊妹不断要撮合。我去处理，向他道歉，对不起。哎，我什么都没做，我必须要去道歉，我必须要去处理，我求你饶恕。那个人还饶不饶恕，这是我跟上帝的事情，不是你哦。一次，第二次，气氛还是很尴尬，我又再去道歉，这一次哦，道歉。哎，做牧师很难呢，知不知道？做牧师哈、哦，要比因为这个弟兄，你再道歉一次吧。你做牧师，做牧师就应该比人家怎么样，谦卑一点，比人家柔软一点，比人家弯腰一点。我也是人呢。虽然面子没有你那么厚薄一点，但是会是，但是圣灵一光照我要去。我跟你讲，不是为了这个关系，而是为了跟上面的关系。因为我跟人的态度上如果出了问题，就拦阻了别人对你的态度，也可能造成一个阻扰。不管你有没有错，不管你觉得你基本是不是伤害别人，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别人对我的态度是因为我在面前觉得对他不舒服、哦、一看到他，你看他找砸的人又是来找我砸了，你的态度上，你的心理上，在里面产生了一个对神的关系，这也是我们要自我诊断的问题。第三个，你跟你自己出了关系，跪下来祷告不会改变我哦，我本来站着祷告，我跪下祷告，是我自己这个生命当中有没有曾经为一件事情专注祷告呢？还是我只是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有趣，我来做它，而没有在某一些事情上你来教，就好像啊，我们来这个教会服事，或是我们做主日学，你有没有在某一些事上专注上，这是神所要预备的，而我要 关心、带领、帮助，让他们生命成长，而只是或者只是说我来只是应付一个工作，哎呀，今天执事会来叫我带着工作，而我就是好了应付一下，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上面没有专注在神的面前？一个人不会在一夕之间改变，也不会一个人从一开始就变成一个专注，而是他慢慢慢慢的成长。我问你一下，一生有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情感上受挫的人，祷告的时候你觉得他情感上就很适应吗？例如他有忧郁症的人，我最近碰到好几个他有忧郁症，忧郁症甚至要自杀的人，哦，来祷告一次他就好了吗？那有一个人是服侍这个忧郁症的这个姊妹，常常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他非常专注地帮助这个人，让这个人从这个忧郁症的当中能够出来，然后组织了一个这个祷告小组，就是帮助他，让他从这个当中，然后他自己去读很多的书去了解。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们的态度上，我们的专注上出了一个问题，是因为在我们的心思上跳上去，心思上但没有专注在一件事情的祷告，专注在一件事情当中里面，就好像孩子跟你说，妈妈我要买一个电脑，你要买什么？你要买这个买 Apple 的，还是要买那个微软的？这个还不错，那不错，好像太大了，我要买 iPad。 他换过来换过去换过来，他没有在专注一件事。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等一下最后我做一个见证，我们为这个专注了5年，最后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专注，像我们也是一样，在某一些事情上你祷告专注，而且在专注的过程当中依靠上帝。所以啊，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专注在神的面前？就好像有一个家庭主妇，她吃完早餐的时候，丈夫出去上班了，她享受一安静时间，她准备要来祷告的时候，突然她想起来脏衣服，突然她想到了等一下可以做什么，突然要去买什么东西，突然这些东西应该用什么来处理，她祷告的时候没有专注，她的脑袋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有没有人一进到做礼拜一坐下来，牧师开始一讲到了，你脑袋开始想，中午要煮什么啊，明天要干什么，他脑袋没有办法专注在神面前，他跟他的关系出了一些的问题，所以他的祷告没有达到神的宝座前。另外一个问题是，撒旦正在攻击你，就好像我们读的约伯记一样，这个时候你要祷告说，圣灵啊，在哪些事情上让我停下来，在哪些上有一个破口，这个破口仇敌正在攻击我。很多时候啊，仇敌来攻击我也是神的允许在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书当中他祷告了21天都没有回应，这21天都没有回应，圣经说忽然大军，就是天使掌中的一位米迦勒 Michael 来帮助我，然后呢他就跟波斯这些的魔军打仗，然后当他打回去的时候啊，到第10章20节的时候，这 Michael 要回去的时候呢，这个利百加要回去的时候， Michael 还帮助他。原来在我们属灵的空中都有一些的魔君，也是撒旦的作为在攻击，而在攻击的时候神会差天使长天使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生命中在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在做一些教会的事工，做一些圣工的时候，仇敌有时候会来攻击我们，甚至我们有一些比较软弱的肢体，或是有一些破口，是有一些的事情，那个时候仇敌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仇敌攻击呢？那么因为我们时间没有太多可以讲，我留到下一次，就是我们有个捆绑魔鬼的4条绳子，这捆绑魔鬼的4条绳子呢，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这个其实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到，有机会我们谈比较多在于这个宝血上面。第二个耶稣基督的名，奉主的名斥责，你看耶稣常常一斥责魔鬼就离开了，因为在圣经说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所有因着耶稣基督无不屈膝的，你奉主耶稣的名你就来了。你看最近这个香港的问题，香港一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因为香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免关税的一个条例，可以进关到美国领关的，但是因为这个香港的局势那么乱呢，那众议院参议院都决定说要把这个特殊关税怎么样免掉啊，这个已经不需要了，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通过，只剩下谁？只要签补签名，只要签名一签名，这法律怎么样就生效？可是参补不敢签，没有签，要签不签不知道。 相对的一件事情，那个名呢、啊？耶稣基督的名是何等之大，奉耶稣的名斥责。所以呢，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有一个祭司长的七个儿子在赶鬼的时候啊，他说：“我奉保罗所传耶稣基督的名命令出来。”鬼怎么回答他？鬼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知道，啊，你是谁？”就是说你跟上帝有什么关系，你跟耶稣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他就赶不出去，反而附在他们身上。第三个条绳子，神的灵，这个灵就是我若靠着神灵的赶鬼，神的国临到了，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在里面都斥责撒旦魔鬼诸位。第四个是谈到神恩膏，因为约翰一书说什么，你们从主受的恩膏常常存在你们心里面，那个恩膏会把那个捆绑那个恶折断。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谈到，因膏油的缘故就毁坏了那个恶。当然最后一个可能的蓝图是什么，神也许就刻意不回答你。这个不刻意不回答你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让你长大，在某一些事上他让你等候，某一些事情当中他不告诉你，就好像约伯一样，他不告诉你在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让你去依靠，让你去承受，让你的生命不断的努力。所以神要我们看看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生命有没有长进，而不是在一个温室里的小孩，而是你在慢慢的长大过程，神让风浪雨让你茁壮，让你长大，而这过程当中呢，神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有时候呢，神是查验我们的心，怎么查验呢？这个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道一样，西西家神查验的心暂时离开你，看你的心如何，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你的心是如何，神暂时离开你，因为试验，神不试验，因为人，神说他是知道万人的心，他要让你知道，所以常常有时候神会暂时离开，不听祷告，也要看你的心如何。所以圣经这样说，本于信以至于信，你从开始相信到末了相信。我常常说祷告是祷告我所相信的，然后呢相信我所祷告的，这很重要的。所以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常常相信我自己祷告了，我祷告我要相信神要成就，这两个是相互合成的。所以在雅各书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当你们知道信心胜是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要求那凑赐以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赐给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要疑惑，因为疑惑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东西。心怀恶意的人叫一切的事上都没有定见。如果你心怀恶意，你身上没有定见， 那你相信的东西就会掉来掉去。所以你从一开始相信，经过了一段时间好像神没有回应你，好像碰到什么拦阻，但是你始终要相信你的祷告神要成就，神要回应你。我们自己做宣教的事工很多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常常到中国去，到了像我们在十月份初我们没有来，是因为我们又到了台湾去见了那我们的宣教士，他现在在四川。你知道这个中国的现在的这个情势非常严峻，所有的宣教士都撤离了中国，因为某一些的关系的原因，因为宗教局的教了很多人，我们所支持的那个宣教仍然留在四川，仍然在四川里面做彝族的事工里面，所以我们要去支持他，他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所以呢，我们常常把到宗教会我们收集的钱我们就是交给他，因为他在那边需要有人支持。那我们这次去了台湾，把钱留给他，跟他鼓励他，他写了一封信下来，是一个感谢的信，告诉我们他现在做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他说谢谢你们，我就把教会弟兄姊妹转给我的我就转给他，因为前面打仗的后面需要有资源在里头。那么我自己做到云南之后，常常带一些的宣教士这种他那个咖啡回来，我们当中有喝过我的宣教咖啡嘛，对不对？那些宣教的咖啡豆拿来的时候，常常我都交给光文，对不对？让光文去负责一下，光文下次还不处理一下。那有时候这咖啡豆就是这样的，我就放到网上卖或者在教会卖，那一点点卖不完的谁吃啊？啊，光文吃啊？卖不完了我们就吃了，每天喝咖啡，但是不能这样子啊，你总要有一个方法，我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所以两年多以前我想说我们再开一个咖啡馆，现在开始我就到了这个加州找我的好朋友，他自己 有这个做这个生意的，我们说开一个咖啡店大概要多少钱？他说最少最少最少最少30万美金。30万美金，我以为只要3万块我就开一间。30万美金我去哪里找？我房子才10几万而已，对不对？我都付不完还付了30万。哎呀，我打消念头，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这个声音一进来你就会打消念头，不知道怎么办。那但是祷告，我相信主啊，我想要开一个小小的咖啡馆，好，把这些宣教咖啡带过来的我可以卖掉，光靠光闻大概只有喝几包而已，对不对？那他能喝几个呢？那我如果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咖啡馆，我可以把这个，然后我就把所赚的就可以帮助那些所需要的地方，我就这样祷告。2年多以前祷告祷告，可是你知道吗？神都没有回应，都没有回应，都没有回应。说哇，我求你帮助我们。突然我就想到了有一家店要开幕了，那个店开幕在唐城百家，有一个唐城百家的超级市场开幕了，而我太太那个时候在小厨娘做经理嘛，更接触到那里面的人，就接触了以后，我就请我太太去问一下，哎，你知道那个 Randall 或者是这个好像那个他们都有一个小小 Starbucks 的小小 booth， 对不对？卖咖啡嘛，对不对？我就想说，哎，去问看看这里面呢有没有一个小小的个地方啊，几平大，对不对哈？然后我们在那边卖几个宣教咖啡，然后找一个人 serve 卖，就好像 Randall 啦、Kroger 啦、那个 HEB， 他们都有个小小的一个帮我问他一下，因为他正好认识那个这个百家送货的人嘛，就问他一下。那这个我师母就问了说：“哎，阿叔啊，你们那边能给我们一小块？”阿叔说：“你的朋友吗？还是你？如果是你，我就给你。”他说：“是我。”他就说：“哎，是我啦，是我在里面了。”那他就带我去看，就看带我们去看，去看那一块地。大概8月份、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看看一块地。哎呀，好喜欢呐、啊！一问要多少钱，一听到那个价钱，哎呀，脚就发软了。你知道吗？我们完全都没有，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太多的income，我们没有存款，我们还欠银行一堆钱。但是我们祷告，你相不相信？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怎么样得到什么。所以我们悔改，我们认罪，主啊，你已经回应我们的祷告。正好他有一块一个地方，而不是一个单位，是三个单位都给你，三个单位，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了。但是我悔改认罪之后，我就说好，主啊，我祷告。我们就花了一个月时间祷告求神，主啊，是不是你要让我们做？我们没有钱，如果要的话，你自己预备钱，你自己预备人。主啊，你把对的钱、对的人送来，你让我们祷告祷告，每一天祷告，每一天敬拜祷告。主啊，我们想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真的，神是很奇妙的一位神，他按着我们的信心来给我们成就。这是我们的店，下个礼拜就要开了。这个礼拜五，我们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从中台湾带来2个师傅过来做西点的。这个礼拜我跟我太太人累坏了，累得全身肌肉放松，通过了西欧。下个礼拜一，明天我们拿到开业执照。开业执照之后，我们有一个礼拜是做调整，在下一个礼拜12月1号或2号，我们准备正式开幕我们的咖啡新教。昨天一通过了这个所有的执照完毕之后，那个师傅就开始做点心，试试看那边的温度什么什么，做出来了。试了点心他不满意，怎么办呢？不满意，可是我很满意，我很好吃啊。他觉得他不满意，师傅的等级跟我们等级是不一样，对不对？我说别，不要丢掉，明天我到教会带一些到教会来。所以今天师母就带来昨天出熟之果带过来。等一下，哎，那蛋糕呢？就在后面，等一下你们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吃我们点心做的起司蛋糕，他非常不满意，我很满意的蛋糕。但是我要说一句话，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只为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中介站。我们不会有太多的宗教术语，太多宗教，我们也不是以赚钱利益为主，但是 business always business， 它还是要有利润的，因为剩下的利润我们就要放在宣教当中。我要把这个咖啡，哎，找十几个光文的人，这样的人来喝咖啡，然后他们来这边喝咖啡，然后他们又可以吃点心。我的目的就一件事情，以后有了查经班，以后要谈个人福音，都还在这边来谈。我们租一个地方，然后我又可以 告诉这个宣教师在那边把云南的咖啡各地方的咖啡都带到这边来，我参加了个全球福音咖啡的团契当中，他们也可以使用这个地方。就一件事情，好像过去的两三年神都没有回应事情，可是他一成就的时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一块钱都没有花，我真的没骗你，这个店我一块钱都没有花，神预备的人还预备了钱。我说主啊，如果有人肯借我们两万块钱，我们就知道是你开始今天才能来了。然后我们祷告说，哎，我们分享这个意向出去，就有一个弟兄一借先借我们2万5，我们吓一跳，哎，我们刚刚祷告你就立刻回应，所以我知道是神的一片小掌的云彩。我们就说好，凭信心往前走，祷告我所相信，相信我所祷告的。主啊，我不只要一间，我要第二间，我要第三间，我要那一间，我要沿着一带一路开到耶路撒冷，好不好？你在做梦，我就喜欢做梦，做梦是免费的，对不对？做梦是我的权利，成就是谁的事？神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做梦，把祷告放在神的面前。所以你怎么让你的祷告毫无拦阻呢？你要诊断之后在神面前每一次的求专注。我为这个咖啡店专注了3年祷告，我去寻找，我甚至还去找一个韩国的连锁店的一个传道说，哎，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求你帮助我，他一口回绝。我要找那个人帮助我，他说30万拿出来，你知道吗？很多时候那个信息都让你啊，算了，不要做了，我做那么辛苦干什么？我真的，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好起都不想干这个事情，但是我不要再多了咖啡，牧师就牧师，别人的牧师就牧师，好传福音去卖什么咖啡？卖咖啡是犹大人，是以法莲的事情，不干我的事。可是我有一个想法，一放下来之后，突然隔天就有人说我要订10包咖啡，哎，我又就去做，乖乖地做了。又来了，我又要订20包咖啡，我又乖乖地做了。你知道吗？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神不许你，其实后面的主动是神不许你祷告了，神就回应你祷告回应。那还有一个，神做了会超过你所想的，因为荣耀是归给神的，不是我能做什么，我一块钱都没有，我没有能力，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从来没有开过店，但是一切都是神在做的。我有太多的感恩，以后有时间的分享。我告诉你，每一件都神迹的，因为从我决定到开始，我的太太在跑的时候啊，从决定到开始开店，人家3个月6个月都不可能拿到西欧执照验证，我们祷告3个礼拜就拿到，其他的人都不可能的。你去看开一个餐饮店，不可能的。但是神却做奇妙，让我们知道是他的手在做。每一个来检查的人都在帮助我们，好像店是他开的一样，我都吓了一跳。没有挑剔什么，都来帮助。马上我们一改，他就通过，马上一改通过，17个证照。你看看要怎么要过多少时间？所以我说神做事很奇妙。人若帮助我们，谁能阻挡我们呢？罗马书所说的，你相不相信？所以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到那个店里面，我常常祷告一个亚伯兰所信的神也是我所信的神。那亚伯兰所信的神是什么神呢？使无变为有，使死复生的神。罗马书4:17，你去看，你一直我一直宣告亚伯兰所信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我什么都没有，但是什么都出来了。你的祷告也是抓着那些圣徒的祷告向神的祈求。我们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毫无拦阻在你面前。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发生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梦可以成真，使我们的祷告在如香呈在你的宝座面前，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帮助。谢谢你，谢谢你，求你的灵再次引导我们弟兄姊妹。主啊，当他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弟兄碰到拦阻，或者是像诗篇88篇好像没有回应的时候，主啊，求你鼓励我们的心，求你借着周遭的环境帮助我们。主啊，这一年2019年过去，紧接着要迎接的是2020年。2020年是满了丰盛，是个新酒新油倒进来的。主，我们预备器皿，承受你的新酒，承受你的新油，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谢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名祈求。